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一次的在主面前有片刻的静默和祷告。耶稣基督的灵，求你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引导我们进入美善，也引导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时刻是充满了喜乐和盼望。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今天我们有一个很有趣的题目，失去味道的盐，它的味道是怎么样呢？其实我们有这么有趣来去选择题目的能力，这是吴牧师呢给我的一个指定的功课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功课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功课，所以我也愿意呢透过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一起来去思想这样一个题目到底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属灵的见识有什么样的启发和看见。如果是我们注意一下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我们其实是进入到一卷的非常丰富非常复杂的一段的耶稣的教训里边。整个的教训是从第五章到第六章到第七章，三章一个组合一个整体呢来去表达出来的。所以刚才我们的弟兄向我们宣讲了这样的一个非常熟悉的天国八福的话语，但是呢，如果是我们把它紧紧的扣紧在整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的整个的要旨里边的时候，整个的要义里边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呢这样的一个宣告啊，这样一个教训呢，有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和价值在里边。简单来说，整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整个要教导的这个关键是有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是邀请我们提醒我们去成全整个的神在救恩历史里边，神在律法当中所表达的经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它是提醒我们和邀请我们呢去追求一种卓越的人格，去追求一种的卓越的人格。在这样的一个表达里边呢，我们从天国的八福里边呢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要求，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邀请。第三方面呢，耶稣透过了一连串的这个很短的格言式的讲道来去唤醒我们去追求一种道德的选择能力。在这样的一组的话语里边呢，我们会看见呢一个的主题呢不断的出现，这样的出现呢是天国这两个字，天国是一再出现的一个主题。举例来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的话语里边，我们有很多熟悉的经文在当中出现。虚心的人，举例来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五章第三节。或者是在五章第十节那里，他说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五章第二十节那边他告诉我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第六章第十节 耶稣所教导的主导文里边，他这样教导我们说的：愿你的国，愿你的国度，愿你的天国降临。六章十三节怎么说呢？他说：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六章二十节提醒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六章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组的经文里边，我们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不断重复的出现，就是天国，天国一再的出现。让我们在这样的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宣读的这个经文里边，我们再简单来去回顾一下的时候呢，我们又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些的观察，就是说当耶稣在这里头五章第一开始讲述了这样天国的八福以后呢，接下来的整个的经文的铺排呢，是告诉了我们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的事情。举例来说，在第五章第十七节那里，他就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当我们熟悉了这样一个八福之后呢，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呢，他是律法还有救恩历史的一个成全者。就像他所说的，我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我是要成全律法的。接下来呢，就是有一连串的一些的耶稣的短讲，在这些短讲里边，很多重要的跟我们人生相关系的一些的主题呢就出来了。举例来说，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边有讲到怒气的问题，讲到和好的问题，讲到人类的情欲的问题，讲到处理人和人之间这个社会关系的问题。然后呢，在第五章第四十三节到第四十八节的时候呢，它出现了一个字，是我们在教会的历史里边，在教会的灵修的历史里边，一个非常震撼人心的这个呼唤和邀请。所以那里呢讲出了一个，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的一个邀请。这样的一个邀请在东方教会里边是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我们当代在早期教会里边所提到的一个 theosis 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成神啊，我们每一个人呢会呼召呢呼唤呢，不只是因信称义，这是在宗教改革的时候一个伟大的教导。但是你在早期教会的时候呢，甚至提出一个 theosis 这样的概念，就是说每一个人呢，他整个的生命呢，有一天要完全像神完全一样，这样一个成神的道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教导。在这样一个教导之后呢，就马太继续教的在铺排下去的时候呢，就告诉了我们怎么样子是呼应这样的一个成神的一个教导，在施舍里边，在祷告的态度里边。然后呢，到了第六章第九到第十三节的时候呢，主导文出现了。主导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经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基本上的每一个的基督徒呢，当我们进入到这样一个信仰的生活里边的时候呢，主导文是我们常常的这个学习的一个祷告。但是呢，我们在这个经文里边呢，我们是看到呢，它是跟天国八福，它是跟成神的呼唤，它是跟我们下边一连串的一些的生命里边、性格里边的一个生命的成长呢，是息息相关的。祷告完了以后，耶稣教导我们一个饶恕的理由是什么？在当中呢，这涉及了我们和天父之间一个互动的关系。他教导我们宗教的饮食、宗教的进食是有什么样的意义？他告诉我们所做的一切天父在暗中查看，日用的饮食财宝怎么样去处理，面对这个一些的生命里边的一些的审判、一些的判断选择的时候，我们的态度要什么，是一组非常复杂的经文。但是我们今天呢，不需要去进入到那么复杂的一个经文里边去每一段的来去默想。事实上，当我们看到今天天国的八福的教导以后呢，第十三章第十三节到十六节呢， 给了一个评语。什么样的评语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一群的人是一群去学习虚心的人，如果我们这一群的人是去学习一个有柔软心肠的人，是一群温和的温柔的人，是一个对公义是非常饥渴的人，如果我们这一群人是愿意去学习一个怜恤人的人，是一群愿意去追求一个清新生命的人，去一个追求和平的人，是一群就算是为了这些的美好的事情受到逼迫都不会退后的人，我们是一群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但是关键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生命，这样一个卓越的这么美好的目标，但是我们不去行的话，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所以在13节到16节的时候，耶稣用一连串的反问来问我们这一群的阅读他话语的人，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听见了八福，你们愿意去跟随，但是你怎么样子来去回应这样的一个要求呢？你们是世上的盐，如果这一群的盐失掉的味道的话，怎么能够叫它再咸呢？如果我们这一群的盐是一群没有盐味的盐，就是一群没有用的盐，那不过是被丢在外边被人践踏的一群而已。你们若是一群愿意跟随八福的生命，天国的八福的生命来去成长的人，就好像人点灯一样，我们不会放到斗底下的，而是放在灯台上边。当然放在灯台上边的时候，就能够照亮一家的人。耶稣没有在这里呢要我们去照亮世界这么伟大，但是他说你可以照亮一家的人。所以呢，你们的光也当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好叫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当讲完了这样的一个天国的八福的道理，讲完了一个成为光成为盐的一个道理的时候呢，耶稣呢就提了一些的话语，他说呢，我来呢不是要废掉律法，也不是要废掉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这样一个教导呢，成为教会在历史当中处理许多的文化的关系，处理许多社会的关系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我们来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呢，不是要废掉这个世界，乃是要成全它。为什么要成全它？因为这是天父所造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天父深爱的世界，他为了爱这样的一个世界，甚至把他的独生的爱子呢赏赐给世界。所以耶稣来不是要废掉这个世界，乃是要成全，要转化，要带领他进入一个新天新地当中的一个行动。弟兄姐妹，当我们听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们也许心里边觉得很激动，也许觉得内心里边很感动，也许觉得这样一个道理是非常的高超，非常的美好，让我们心里边心神向往。但是当我们今天坐下来再仔细去默想这样一些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又发现这样的经文带给我们的挑战和带给我们的教导又是何等的巨大。常常我自己回到这样的经文里边去思想去默想的时候，我心里边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受，要么呢，这样的经文呢，就是对我们的生命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非常大的一个挑战，非常大的一个改变，乃至于我们的整个生命呢，能够在当中呢，重新的被建立，重新的会被塑造，重新的能够再出发。要么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挑战呢，诚意太高了。 要么呢，这样的挑战呢，对我们来说太大了，所以呢，我们只是读完了之后呢，很有礼貌的来笑一笑，然后就把它放到一边去了。我们想想看，在我们的人生里边，有多少的时间真的是虚心的？有多少的时间见到别人哀痛的时候，我们的心会跟着大家一起去哀痛？有多少的时间我们的心是充满了温和，充满了温柔，充满了对其他人的一种的接纳呢？更不要说这个世界充满了暴力，充满了凶杀，充满了不公义的时候，我们自己不单只在当中没有任何的参与，甚至不知不觉成为帮凶而不自知呢？讲到这里，岔开一点，我们昨天呢刚好有一个很让我们觉得心里边难过的讨论，有一群的弟兄姐妹在香港努力的为到一群印尼来的、菲律宾来的这样的家庭的家务助理呢，来去为他们的权益来去奔走。在他们的分享里边呢，我才听到、明白到，几十万的外籍的佣工在香港，但是他们所面对的许多不公义的对待、粗暴的对待，很多的被打、被虐待、被赶离家园、被用不同的方法来去剥削，就在发生在我们的城市当中，而且许许多多的虐待的个案，甚至是在基督徒的家庭里边出现的。我们在主日里边来去读这些的经文，来去思考这些的话道理，但是在自己的家里边，自己所用的工人身上边，我们充满了凶暴，充满了虐待。所以我们想到很多的教导里边，连续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我们讲到这些美好的道理的时候，当我们要把它不只是放在道理的层面里边，放在我们自己生活的层面里边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两个反应。要么呢，就是这些的话语呢讲到我们心里边的时候呢，让我们觉得扎心，因为我们发现了有许多的亏欠，有许多的不足。要么呢，我们的心里边呢，就为了让我们自己好过一点呢，就把自己的心门关起来，这样的话语呢，只在我们的耳朵旁边飘过以后呢，就消失在空气里边。所以在我们今天里边，耶稣问我们，我们是世上的盐，若这些的盐失去了味道的话，它有什么样的功用呢？我们是世上的灯，如果这样的灯不再发光，是放在斗底下的话，这样的光又有什么样的益处？从这样一个诗意的描写后边，其实带着一个这样一个非常严峻的一种的生命的挑战和指责。我们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改变吗？很多学者在研究天国八福的时候，特别是当代的一些的这个圣经的学者，非常博学，非常的这个严谨， 将耶稣的这个天国的八福跟整个的犹太教的这个文化传统里边所讲的话语比较的时候，发现当中的教导有许多平行的地方。把耶稣这样天国的八福的教导跟整个的希腊罗马的这个哲学的教导来去相比的时候，发现有许多平衡和博学这个意思相同的地方。也就是说，耶稣所教的教导的这样一个天国的八福，其实并不是耶稣什么样的原创性的一些的教导。也许这样的学者他们的研究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当他讲授这样的道理的时候，他并没有告诉我们说这是我独家所拥有的教导，现在呢我要亲口告诉你们。恰恰呢在我们十七节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一个的他的这个马太的一个解释，或者是马太透过耶稣所要讲的一个道理，就是说不要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的，我来是要去成全的。这样的说道理就是告诉我们，神在他的整个的创造的次序里边已经把这样一个美好的教导是安放在当中。在耶稣来之前，在耶稣来之后，在耶稣人和耶稣相遇之前，或者在耶稣人和耶稣相遇之后，这样一个美好的教导，虚心的教导，要有个哀动心的教导，温柔的教导，追求公义的教导，连续人的教导，清新的教导，和平的教导，不是基督宗教独家拥有的，不是耶稣基督独家拥有的。但是真正的关键是在哪里呢？我来不是要废掉，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成全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里边这样的美好的教导，美好的经义，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当我们听到这样一个律令的教导，我们心里边怎么样感受？我们心里边怎么样去回应？在今天我们的所读的经文没有读到的地方，是耶稣在教导完了天国的八福以后，在挑战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去回应，怎么样去成全这样一个教导以后呢，他透过了一连串的生命的实况呢，来去问我们，我们怎么样去回应。所以从21节开始一直到37节，事实上不是到一直到37节，事实上一直到了第七章的时候，耶稣透过一连串的短讲来去问我们怎么样去回应，我们怎么样去处理在生命里边所面对的挑战，所面对的问题。举个例子来说，当我们看到了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之后呢，在21节开始呢，耶稣去探讨一个问题，他说呢，你们听见古人的话，他说不可杀人，但是我现在要告诉你们，凡向你的兄弟去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你兄弟是拉加的，拉加的意思就是说凡侮辱你的兄弟的话，难免受公会的审判，凡骂你的兄弟是魔力的，魔力的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个愚蠢的人，凡骂你的兄弟是一个愚蠢的人的话呢，你难免受地狱的火。然后下边又有一个教导的时候呢，是教导说什么呢，如果你要去祭坛去献礼物的时候，还想起你有个弟兄呢来跟你有这个人际关系的冲突啊，有怀怨的地方，你要怎么样去做呢？你先把礼物留在坛前，你再去和兄弟和好，然后才回来献礼物。 还有一种的人际的关系的冲突的情况之下，就是说你心你在你的人际的世界里边还有你的对头呢，他的对头还在路上呢，你怎么样去实践你这样一个八福的生命呢？你怎么样去实践你这光和盐的生命呢？你先赶快去跟你的兄弟赶快去和他这个和解，这个和稀的意思就是和解解决了问题，然后呢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给衙役，你就到了监理里边去了。再接下来呢，我们看见一些的这个生命的实况，除了这样的一种的怒气的问题，除了这样的一种的人际冲突里边的问题，还有讲到这个情欲的这个失去次序的问题。所以二十七节那边讲一个问题，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啊，凡看见妇女动淫念的，这个人心里边已经跟他犯奸淫了。接下来怎么呢？你自己这个心里边动淫念已经犯奸淫了，你的右眼叫你跌倒的时候呢，你就要把它挖出来去丢掉，你的右手叫你这个跌倒的时候，你把它砍下来，叫你把它丢掉。又有话说，人要休妻的话，就要给他休书。但是我告诉你，凡休妻的，若不为淫滥的缘故，就叫他淫妇了。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刚才的耶稣讲的这一连串的短讲的话呢，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铺排。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学者能够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铺排到底是耶稣他自己的原话。你知道耶稣是一个沟通的大师，他常常用一些很简单的一些的方法呢，来去把一些非常切身的道理呢来跟人沟通。没有人告诉我们呢，能告诉我们到底这是耶稣的原话呢，还是马太在搜集耶稣原话的时候呢，把它铺排成这个样子。这个样子呢，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呢，就是说，耶稣常常是点一个题。啊，举例来说，你们听见古人的话，不可杀人，这是一个点题。然后呢，凡杀人的呢，难免受到审判，这是一个点题。然后呢，点题之后呢，耶稣呢常常在他的这个话语里边呢，就连续重复一个三点。什么样的三点呢？举例来说，只是我告诉你，凡向兄弟动怒的，难免受审判，这是第一点。你看，凡骂兄弟是拉家的，难免受公会的审判，这是第二点。你看到，凡骂兄弟是魔力的，难免受地狱的火，这是第三个点。所以在这个过程里边呢，耶稣他点一个题，然后连续讲三点，然后做一个判词，告诉我们你要受审判，你要受公会的审判，你要受地狱的火。如果是在讲到怀怨的时候呢，也是这样的一个点题，然后说呢，你要把礼物留到坛前，你要去和好，然后你再去献礼物。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结构里边呢，看到了一个耶稣的这个跟人分享的一个风格。这个风格里边有一些的内容涉及到我们刚才所讲的我们人性当中许多的很基本的但是很困难的问题，包括了我们难以遏止的怒气，包括了我们常常所发生的人际的冲突，包括了我们在这个情欲世界里边常常陷入一种的失序的一种的情况，告诉我们在生活的世界里边，这个离婚的问题呢是何等的严重，何等的困难。但是当耶稣讲这些的话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听得明白到底耶稣想讲什么事情。耶稣讲了很多的点， 讲人的怒气的问题，讲人的冲突的问题，讲人的情欲的失序的问题，讲人的这个公共生活的问题。但是耶稣到底要讲什么呢？耶稣到底要讲什么呢？难道在这样的一个教导里边，耶稣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眼这个在情欲世界里边看见一个女性动了淫念的话，我们已经犯罪了。当然这是告诉我们事实了，你的右眼叫你跌倒，你就去把它挖出来，我们真的要去把它挖出来吗？我们的左手右手让我们这个犯罪的话，我们就不要把它砍下来丢掉吗？这到底耶稣的话语是在这里表达的是一个律法呢，还是一个神学的羞耻呢？如果是律法的话，如果是我们一群跟随耶稣的人，我们的主要我们这样去做的话，这是一个律法的话，我们就要竭尽所能的要去完成这样一个律法。所以福音呢是可以成为一个律法的，但是呢有人也不同意这样的想法。有人告诉我们，耶稣在这里讲的话，或者马太在这里所铺陈耶稣所讲的话，这是一个神学的羞耻。你要明白神学的羞耻的话呢，就是说不能够只是看字义，而是要看字义背后呢它的这个指向。它指向什么事情呢？马太福音第11章12节那里告诉我们，他说天国是要努力进入的。就是说我们如果真的要去明白神的对我们的生命的要求的话，耶稣说我告诉你，不只是外表的这个要求，你说不可杀人，我的行为没有杀人，不只是这样，包括你的内心世界里边，当你和人冲突的时候，当你的怒气发生的时候，你已经干犯了神对我们人的要求了。那怎么办？关键的问题是那怎么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情况，难道全部要死光吗？难道全部要在神的这个愤怒当中，神的这个地狱的火里边被惩罚吗？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里边问的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如果盐失去了味道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这一群基督徒号称是基督徒，但是活不出基督的样式的时候，这个意味着什么？如果这个失去真的失去了，那就是意味着我们耶稣渴望我们成就的一种的人格不能够被达到了。耶稣渴望我们成为天国八福里边这样一种的八种的这种的生命的品质呢，我们没有动力去把它完成。如果我们失去了味道的话，就表示我们在刚才所说耶稣所说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处境当中，在怒气的处境当中，在与人冲突的处境当中，在情欲失序的处境当中，在这个婚姻的处境当中，我们没办法去处理的时候呢，也就是说呢，我们失去了一种道德抉择的自由，我们没有能力去达到虚心的境界，我们没有能力去成就一种哀动的心，我们没有能力去拥有这样一个温柔的心，我们也没有能力对公义有一个饥渴的心，我们没有怜悯的心，我们没有清心，我们喜欢制造事端，我们对逼迫麻木不仁。但是耶稣今天的语重心长，耶稣今天的邀请是你们是世上的盐啊，你们是世上的光啊。但是站在我们这边的时候，我们只能够在神面前垂着胸，我罪，我罪，我的重罪，主啊，我知道我是世上的盐， 我知道我是世上的光，但是我达不到主你要我去做的这样的事情。我的生命里边做盐，但是没有盐味。我的生命里边做光，但是我把光放在斗底下。我里边失去了这样一种的勇气和能力，这样的一种渴望，来去靠近你的标准，来去靠近你的形象，来去靠近你的意义。怎么办，主啊？怎么办？当我们默想这样一些经文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不要把自己陷入在律法主义当中。耶稣在这里告诉了我们，神如果是要求我们有一天达到的目标，达到的标准是怎么样的时候，他没有说你现在要是这个样子。他在这里发出一个邀请，邀请我们要现在可以选择一个改变，可以再一次把我们发酸的腿、下垂的手靠着神的恩典来去举起来。当我们再一次的愿意去定睛、去仰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十字架会发出一个救赎的光芒，来进入我们的生命深处，来赋予我们勇气，来赋予我们能力，来赋予我们爱心，来赋予我们盼望。所以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边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哥林多前书那里引用保罗的一段话，他说在我们生命的成长里边，我们看到很多的师父，很多的榜样，有的师父叫阿波罗，有的师父叫保罗，有的师父叫彼得。我们常常陷入到一种的盲目当中，就是说这些的师父替代了神，这些的师父有时候比神还大。但是保罗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每个的生命让他成长的是神，所有的师父是帮助我们去靠近神的，所有的师父是帮助我们去跟神的生命有个更深的连结的。当我们明白了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从今天所讲的天国的八福里边就有一个更深的体会，是主啊，你告诉我们虚心的人有福了，但是我做不到。主啊，你告诉我哀恸的人有福了，我也做不到。温柔的人有福了，我一回去就跟人家吵架。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我看见公义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很烦，我不想去碰它。连续也能有人有福了，主啊，我自己来还照顾不好我自己，我怎么样去连续人呢？清心的人有福了，主啊，你知不知道我的世界有多忙碌，有多混乱，有多少的事情要去做？主，你还告诉我要去清心。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主啊，我旁边办公室的那个办公室的经理还在跟我争论着这些的资源怎么样去分配，我还要明天准备好去跟他去打仗呢，你叫我去和睦。所以主啊，我做不了。弟兄姐妹， 也许正是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坦诚，也许正是这样，我们在神面前看到自己的不是，看到自己的不足够，我们才能够再一次的回到神面前求能力，求宽恕，求出路，求成长。失去的盐可不可以再一次有味道的？我相信是可以的。当我们愿意再一次的回到神面前，把自己的手掌打开，求神按着他的真光来照亮我们的时候，求神用他无条件的爱再次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行公义，好怜悯，能够谦卑的与主同行。阿们。